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若望对耶稣说，师父，我们见过一个人，他因你的名字驱魔，我们禁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刻毁谤我的，因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谁若使这些相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掉它，你残废进入生命，必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砍掉它，你瘸腿进入生命，比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比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那你从此不死，火也不灭。上主的圣言。我们今天听的福音是延续上个星期，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了耶稣第二次的苦难预言，然后门徒们在路上真的是谁该做大谁该做小，那耶稣给他们说了一个基本的教导啊，在门徒当中为大的为首的应该为小，应该服务嘛。然后接着是若今天的福音，若望讲话了，好像是若望觉得不好意思啊。我们知道我们再读下去的话，第三次的苦难预言是若望跟雅各他们特别要争大，可能是若望就是要转移话题，师父，我们看两个一个人在外面啊，也驱魔，以你的名字应该禁止他。耶稣说不用不用，他如果因着我的名的话，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他是相信我，然后呢做了一些好事。这边你可以想象耶稣的话是他们是跟我在一起的，相信我，可是呢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属于同一国呢？很可能看我们不顺眼，我的解读了啊，很可能。你干嘛要住你们在一起？你们这一群跟着耶稣那么近的人有什么好？我一样相信耶稣，按耶稣的生活道理行事，但是不跟你们一起，这是我自己想的啊。对，但是可以想这可能性又是有的。那耶稣说了，这些人不会因着我的名做了好事就去侮辱我的，不会的。那这个故事是很清楚的连结到今天教会选的读经一户籍记啊。这个龙的儿子若输了，因为有两个被梅瑟拣选的，是天主给他的七十个要做梅瑟助手的人啊，要一起要去聆听天主的话，要讲先知话的人，然后两个人呢没有出席啊，在家里面也讲了先知话，若输了说该禁止他们，叫师父禁止他们。好，户籍记啊是属于梅瑟五书的其中之一，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正选读很少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谈谈户籍记吧啊。但我相信我们教友们应该有读过的，我觉得这样子。户籍记很有趣，户籍记英文的名字 numbers 啊，算数目，就是我们所谓的户口普查了啊。你读的话，它的确有两次，第一章一次，第二十六章一次。我希望没记错哈，这个年纪大常会记错事情，两次。那么这个是旧约的圣经啊，本来是希伯来文的嘛哈，翻译成了希腊文，我们一般称为七十贤士译本。 其实闲诗一本开始给每一部作品了一个标题，他们称这部作品为户籍记，用希腊文的。以后呢，我们天主教的传统就用了这个字，在各种语言都这么用，英文 numbers， 中文户籍记。但其实希伯来圣经，他们是古老的传着圣经的头一个字、头两个字是篇名的，所以我们讲的创世纪，在本来的犹太的作就叫在起初，因为在起初这是创世纪第一个字。那么户籍记的第一个字是在旷野里，我们读过的知道，这个户籍记是描述梅瑟带着百姓已经离开埃及了，在旷野的里面走，一直走到了约旦河的东岸，还没有过去，好，就结束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梅瑟带着百姓离开埃及前往福地有两个阶段啊，可以拿这个在山上领受十句话作为一个最清楚的分割。我们知道梅瑟在前面的过程里面，已经很多老百姓一方面赞赏梅瑟，因为天主用他怎么样可以过了红海，可是呢因为没吃的没喝的各种方式抱怨梅瑟啊。梅瑟在很多的教导跟责备百姓之后呢，天主召他上山得了十句话。下山时我们看见不得了，因为亚郎带着老百姓下面等了四天受不了了，他们开始拜起金牛来了。梅瑟气愤把那个石板就砸碎了，然后怎么样呢，梅瑟呢再次上山。好，这是第二阶段，这大概在这个事件拜金牛事件出谷记三十二章，然后梅瑟再次上山，上山天主再给了他一次，然后呢也教他怎么样制作会幕啊，到了出谷记结束就进到户籍记。所以大概从这个山上再次得到天主盟约一直到结尾，这是在旷野中我们讲的户籍记啊，但这真的是旷野里面生活。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啊，这个对各位有点困难，我讲结果好了，就是还是记载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不守规矩。最简单的理解是你可以看那个原罪的遗害，那个毒啊多么的深，影响人多么的远啊，所以人根本就没办法。所以在后来我们读到这一个保禄的罗马书说每个人都犯了罪，他用了这个圣经的话，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读户籍记有十次老百姓背叛天主，或者跟天主作对，或者不相信天主，有的时候是全民族的，有时候是某些特别的一个支派，有的时候是什么梅瑟的兄弟跟姐妹，记得吗，米利安跟亚郎，然后呢梅瑟自己也曾经不相信天主的话。所以你可以看从最普遍的老百姓到最后的领导者，保禄的话很精彩的，虽然很凶啊，一个好人也没有，都是罪人，都需要天主的宽恕，都需要天主的拯救。我们刚才的祈祷经各位还记得吗？天主的全能怎么展现的，在他的仁慈跟宽恕上面。所以因为这个是很好的。好，这是整个的户籍记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听的小故事呢，当然是非常关键的，是有人被招选要怎么样，要天主要让人帮助梅瑟，或者说天主分享一些他的能力，神能给这些人七十个人，让他们可以说先知话，意思是他们可以代天主说话，帮助梅瑟教导人。好，那么因为两个人一开始就不守规矩啊，那这个龙的儿子，你说若说我当然是个好人，对不对？他说把禁止的，梅瑟说你因为他们，你因为嫉妒，你因为好像我受损，你生气吗？然后梅瑟的话，巴不得一切人都成为天主的先知，巴不得天主的神给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真的是天主的意愿了。我们在凡尔之后，教会给了新的教会的教导，更清楚的说怎么样，我们每一个领了洗的人怎么样，都是天主的先知啊。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平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主的先知，我们都有普遍的司祭职、牧者职跟先知职务。那先知做什么？先知讲天主的话，先知更好说按天主的话生活。我们达唱咏很特别，是歌颂上主的法律，我们唱的是天主的规则和规律使我的心舒畅或者是喜悦，这是法律的意思。这法律跟先知有关吗？有关。我们不要把先知想得很凶，我们读过先知书，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或者别的没有作品的先知，我们看见他们基本上都是批判的角色。为什么批判？因为人民不守法，不守天主的法律。所以先知讲天主的话很简单，其实都已经写好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天主的话，在教会的教导里面，我们的话是超过人间的法律，是天主的法律或者自然律、道德律。我们每个人内心都跟天主在一起，而且我们这领了洗的基督徒，我们更是，我们领了圣神，每一色的话，每一色的渴望，是今天理论上是我们信仰者的事实。我只能讲理论上了，因为我们知道差得很远，但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我们该努力。我们最大的困难是这样，我最近常举的例子啊，就是我在学校教书也是一样，我之前在学钢琴也是一样，我老师教我，每次我都很不好意思，每次你上课就觉得弹上礼拜作业也弹不好。我发现问题了，因为我呢想学习不想练习。我其实也想练习，可是我真的没那么多时间，就是我不会，这个毕竟不是我非学不可的事情，所以我是可以。但我知道这个我的经验就教了我这个东西，那放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或者放在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个情境都一样。我们很渴望很多事情，有些跟我生命很有关系的，有些远一点点。那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有绝对的关系嘛，所以必须操练，必须，我不操练就没了，就结束了。所以这个达唱咏谈的，我们不能够只是欣赏啊，天主的法律使我心舒畅，但是我们知道啊，真正守法蛮辛苦的，不是吗？可是我们说的啊，就是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成为先知。我按着天主的教导生活，我这个生命就是在为天主作证，我就是在说先知话，我就是。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上面、道德上面能够真正符合天主的法律，记得哈，天主的法律不超过人间的法律。我想一个更简单的讲法，就是我们不要干扰别人，尽量让别人舒服一点点。小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捷运站搭电梯，对不对？电梯很长，是不是？对不对？那你说人很多，对不对？那我们都不喜欢后面有人紧贴着我，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上电梯，我们很自然会空一格，甚至空两阶，对不对？那有人就喜欢让别人不舒服，哦，你们知道对不对啊？那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在拥挤的时候，你背包背着很痛苦，对不对？你看了捷运的广告，那个宁采臣，对不对？背了个木箱子，对不对？可是我们就好像就很多人就学不会进去，就把这包拿下来，让大家舒服一点点。也许我们不能够说，哎，因为我是教友，不必说嘛。可是我们自然的讲，我讲一个小例子啊，就是老话重提了。我昨天在大溪有一个讲座，大概30来个人，手机响了啊。我说请把手机关掉。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团体， 应该是，我应该是智识比较高的。哎呀，讲非常谁，不好意思，非常谁。好，继续演讲，对不对？手机响第二次，我说拜托关掉嘛，旁边的人帮忙一下，因为可能这个年纪比较大，不知道怎么关，对不对？好，继续上课。手机响第三次，我这个演讲啊，一小时多一点点。然后我说把手机关掉，然后呢继续上课，手机响第四次，我就只好无言了哈。我不要真的让你那么不高兴，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我只举小例子而已了，就是我知道你来可能忘了，但是我就问的是说为什么忘。哦，我们现在已经其实已经在几乎教会团体，我们堂上算是例外的，几乎你到每个堂去，在弥撒前都提醒大家关手机。那我也去过别堂，我知道还是比我们堂想得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林神父。好，我不知道教什么，我只是说，这是我们今天的福音的教导，你看得见的哈。当耶稣告诉若望不要阻挡他，然后耶稣说什么？说如果有人给你们团体任何一个人一杯凉水喝，他会得到赏报的，因为他所谈的这个人是谁？是信仰团体的人。整个的福音的脉络是耶稣讲完了第二次的苦难预言，门徒们在路上争高位，他们回到了家里面，耶稣开始在小团体当中给他们教导，说不会有人因此因着我的名做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耶稣的关心是这个信仰团体，或者用网络的话吧，这个教会团体，这个基督的奥体。如果有人对我们这个团体，对教会，对堂区，对每一个小团体做一点好事，天主要赏报他的。然后说什么很奇怪的话，如果你的眼，如果你的手，如果你的脚让你犯罪，怎么样把它剁了。好像是说残废的进天国比健全的下地狱好。你要问的是手，单独是手会犯罪吗？眼睛犯罪是睁眼闭一眼吗？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了，就是不要犯罪，就这么简单，不要犯罪，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他前面说什么？如果有人让信仰团体当中一个小子啊，是信仰中的小子啊，信仰弱的，我让任何一个人跌倒。那这个引人跌倒者，也是说不如叫他怎么样，沉到海里面吧，用磨石拉着，永远不要出来，不要让因他伤害信仰团体。当然也是个象征性的讲法，耶稣不会这么真的这样子折磨人，不会的，他只是告诉我们哈，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彼此服务，一起建树这个基督的奥体。无论是这一个有人看着我们不顺眼了，他在外面自己要另辟炉灶，但他还按着耶稣的福音生活的话，我们该设法去想想怎么样一起，怎么样一起融进来，像梅瑟一样，有人一时不守规矩，怎么样让他融进来？但是不守规矩那个本身还是不对的，还是该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不再有人去强调这个了。我刚才说了这个小东西，就我说背包进人挤放下来，上电梯让别人一步，走路的时候稍微轻声一点点，这个基本的礼貌今天很难看见了。我常常有人给我写信，就问请问是林神父吗？我就回我说是啊。他说我有问题问你，我说请问您是谁呀？ 我常碰到啊，我们现在这个年轻的，那个后来讲大部分年轻人才问问题了，这连这个基本的礼貌，他好像没人教了。至少林师傅你好，我是谁？我问题想请教你，可以不可以？这些话都现在因为可能是简讯啊，什么这个社群媒体都松省略掉了，这是问题。那我们稍微讲的进一步吧，就我们今天要真正为天主发言，我们只要自己能够真正的按照我们信仰生活就好了。也许进一步的吧，进一步我们说，我们真讲守好法律是需要操练的，操练是要做的比这个法律更多一点点，那才叫操练。我读了一个小文章啊，是美国一个堂区神父写，他写他们教友们的，他建议他们呢、啊。建议他们做一点刻苦的操练啊，举几个例子啊，他说比如在饮食上面，那第一个当然是守斋嘛，守斋啊，那他就加了一句话，他说、啊、这个少吃一点自己想喜欢吃的，哦，再一句多吃一点自己不喜欢吃的，大概是营养的，很有趣啊，对不对？然后谈的是什么？这个进圣堂，对不对？穿着端庄一点点，很简单的、啊。最有趣的是谈到那个夫妻，他说哈、啊，夫妻应该每天哈、啊，每天为对方做一件小事情，小事情。如果你每天都出于爱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先生做一件事情，很有意识的我要表达我的爱意，不用等到母亲节，不用等到结婚纪念日才要献一大束鲜花，每天做点小事情。有个例子啊，是我真的听到的一个分享，一个朋友跟我，是一个太太，她跟我分享家里面有时候一些小的张力，她就决定要解决问题，他就很简单，他每天啊，他是在家工作者啊，先生跟孩子在外面工作，他每天家里面啊，先生跟孩子回来，他一定到房门去迎接，因为现在都是公寓，并不大嘛，房门迎接，就是开门回来了，气氛就变了，这真的力气，很简单，所以这个当先知啊。不是什么太高，不像那么高超，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所招选的，可以为我们信仰作证的。所以我们今天求天主给我们这个力量，天主的神他给了我们呢、啊、首先我们可以学习的是真的是互相宽恕，有任何的事情让我好像觉得受伤害了，宽恕接纳，然后呢可能进一步我们设法让自己看一看自己在多少次因为我们的不留心啊，让别人不舒服或甚至于受到损害，把这些先改掉，有机会别人会发现的，我们这些人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求天主帮助我们。